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列王记下第三章。我们知道列王记下的时候，以利沙就接续以利亚先知的职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以利沙捡起以利亚的外丢下来的外衣的时候啊，他这时候他就从这个约旦河边再回去耶利哥啊，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行了啊，这个啊，其实他在约旦河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说他把那个衣服打碎，那个水就分开。然后第二个就是来到了耶利哥，然后呢将这个啊新瓶子装的盐，然后倒到那个水源的地方，然后就让那个啊不好的水变成好的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啊，他被人家骂说你这个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其实在以利沙的身上也要像以利亚一样，让他有一个啊学习的机会，让他有一个在这个灵命上成长的机会啊。所以啊，我是觉得说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章，基本上在第三章的时候啊，他让我们看到说啊，以利沙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学习。虽然说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以利沙也发了一些预言啊，让以色列啊的这个啊百姓啊能够战胜这个摩押，但是摩押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三章其实有一些啊比较难的地方哈、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慢慢的来思考。如果你只光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好像说以利沙好像说又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神也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神也要造就他，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刚出来，神把他放在基利西旁，对不对啊？所以那一段日子，我相信以利沙也要经过啊，他也要学习。所以其实在第二章啊，这个当这些童子跟他讲说秃头的上去，秃头的上去，这已经是以利沙第一个学习的功课。所谓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以利沙，上帝允许以利沙把他自己暴露在外人的面前啊，或许他真的是秃头，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受到这些童子的攻击，就是说他受到别人的毁谤，那上帝要让他把他自己的人性显露出来哈、啊，让他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但是神是怜悯人的神，所以神在那个啊这时候就让这个42个童子啊，就是说啊，让42个童子被两只母熊啊给吃了哈、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怜悯以利沙，但是神要以利沙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神要把以利沙暴露在这个啊，就是说他日子不是很好过的啊，就好像今天神也会让你暴露在说，你旁边的人会用言语来跟你讲说，哎，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说，以利沙怎么样在第三章的当中，神又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这些啊软弱的地方哈、啊。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上帝就借用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看第三章一开始，他说犹大王这个约沙。啊，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哈、啊。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亚哈的，记不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亚哈的儿子叫什么？亚哈谢啊。所以亚哈谢做王做了2年啊。那这时候第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还是亚哈的儿子约兰，可见约兰是亚哈谢的谁？约兰跟亚哈谢两个是弟兄，好不好啊？所以亚哈谢并不是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什么？传给他的弟弟啊，他的兄弟啊，也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约兰，那约兰做了12年的王啊。所以第二章啊，第三章我们第二节我们来看，他说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啊，因为他除掉他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说，看到说约兰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却不像他父母所行的，可见不是只有他父亲亚哈王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也是做耶和华所看的恶的事，但是他说并不像他做的这么好这么坏啊，并不像他做的这么坏事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他除掉他父亲所造巴利的柱像，也就是说这个约兰啊，他没有像他父母这么坏。他父母坏到什么程度呢？他父母去拜这个什么外邦人的假神，也就是巴利。但是这个啊，约兰 他没有像他父亲母亲这么坏，因为他已经除掉这个巴利的这个柱像了啊，但是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然而他贴近什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他说使以色列人陷在那里的罪，那罪总不离开，好不好？什么叫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呢？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一直讲过一件事情啊？神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犯罪，神会惩罚我们，对不对？审判来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更不喜欢的是说，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还去什么引诱别人犯罪。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个耶罗波安他的代表就是什么，使以色列人，也就是使上帝的百姓陷在那罪里的那个罪。那各位想一想看，他那个罪是什么？那个罪就是耶罗波安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一个在哪里？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哪里？但啊，所以他两个金牛犊这件事情还没有除掉啊，所以意识上也是告诉我们说，基本上他已经除掉那个什么巴利外邦人的假神，他除掉巴利，这是外邦的，但是他却没有除掉什么金牛犊，他却没有除掉金牛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巴利是外邦神的假神，但是金牛犊呢？金牛犊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耶罗波安他在成立北国的时候，他不要他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到南部到南国来耶路撒冷来朝拜，所以他就造了两只金牛犊，说这就是什么我们北国的什么耶和华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首先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还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我们把外邦假神拿掉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却敬拜了耶和华的什么代替品，我们并不是敬拜耶和华真神，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们其实今天基督徒的人生哈，常常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跟他说，哦，巴利假神大家不会去拜，我们知道这是外邦人的神，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去什么敬拜金牛犊，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为什么说去敬拜金牛犊？因为上帝是要我们拜什么？他自己，就是敬拜，是敬拜真神。但什么是金牛犊呢？弟兄姐妹，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是金牛犊呢？啊，有些时候哈，我们今天我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这个巴利哈，其实有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外邦人的假神很容易认出来，很容易除掉，但是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金牛犊却什么是假借耶和华的名而存在，我们不容易分辨，所以基督徒常常会陷在金牛犊里面，就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约兰他想做好，他除掉了什么？他除掉了巴利的假神柱像，就是假神，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圣经上面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金牛犊这三个字，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什么？两个金牛犊。那我们今天来想想看，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自己，但是我们却看见什么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什么是跟上帝有关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侍奉，我们把侍奉当成是神了，就好像我们建堂一样，我们把建堂当成是什么？上帝，对不对？有些时候甚至于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在敬拜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把你认为这个音乐，你把音乐当作什么？当作金牛犊，对不对？甚至于有些时候啊，你在这个牧者讲道也是一样，你把什么站在讲台上在传讲神的话语，虽然每一句话都对，但是你却不是在什么，在你面对的却不是那真神，而是什么？而是那位这个金牛犊。因为什么？跟上帝无关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跟上帝无关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分辨，对不对啊？今天叫我们去做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你一定拒绝的。但是常常金牛犊就是跟上帝有关系，但是却不是上帝他自己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教会并不能代表上帝， 因为我们把教会当成是一个四方形的盒子，我们当成是一个教堂，我们常常花时间在那个地方啊，看这个瓦斯架怎么挂了，地毯要什么颜色，什么花很多时间，我们以为是在侍奉，对不对啊？或者是我们在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有时候我们看那些事情比看神还更重要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要神了。啊，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金牛犊啊！我们可以除掉巴力，甚至于你根本不会去想要巴力，因为那是外邦人的假神，因为你一看就知道了。但是最主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包括我之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哈、啊，神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像约兰一样，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圣恶的事，但是不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已经除掉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以色列人现在那罪里面的罪，他总不离开。所以那个总不离开那四个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跟着我们一辈子，总不离开。所以你把它四个字画起来，很重要的四个字。因为有些事情金牛犊总不会离开我们，更何况哈、啊，我们还什么还带着其他的百姓一起在犯那个罪，就好像说，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我没有带领大家到神的面前来，我却带领大家来建立一个千人的教会、万人的教会，让你们大家误会说那样子就是在做神的工，对不对？那就是什么？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说，让神的百姓陷在那罪里面的罪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亲自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以后，第三章你以后看的话，你就会非常的清楚了啊。因为这件事情啊，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这个啊，第四节开始，他说摩押王米沙他牧养了许多牛羊，每一年他就将好几万的牛羊然后奉献给这个啊以色列王进贡啊。后来亚哈死了以后，这个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可见我们知道说他当时进贡并不是什么心里愿意的进贡，而是因为亚哈王比较凶恶，所以亚哈王死了以后，这个坏人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不进贡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发生的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啊。那这时候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让我们其实也可以，你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在撒母耳下第八章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大卫的时期啊，这个摩押王当时就已经开始进贡，并不是因为亚哈王他们才进贡，而是说在亚哈王的时候啊，可能亚哈王对他们有更什么更激烈的压迫啊。所以这个摩押进贡以色列啊，这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说摩押背叛以色列，这才是大事。因为当他背叛了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约兰他就觉得不对了那时候约兰就出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北国的这个京城，他点数以色列百姓，这时候他就要去什么，他当然是要去攻打摩押人，对不对？他去攻打摩押人，这时候他说他就差人去找这个南国，也就是犹大犹大约沙法，他就跟他讲说，哎，摩押人背叛我，你跟我一起去攻打吗？这时候这个摩押这个约沙法他说什么，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他说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这句话你又似曾相识，对不对？在什么，在列王记上22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22章的时候，这个约沙法王曾经什么也是听了这个亚哈王的建议在列王记上22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还是一样，当时亚哈那个以色列王亚哈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攻打这个谁，去攻打亚兰王，记不记得？然后他跟他讲说什么，哦，你我不分彼此了，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没有警醒约沙法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没有好好的来思想说他过去失败所以他怎么样在列王记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后来有个先知叫米该亚就跟他讲你这样，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约沙法他没有汲取他以前神对他的教训所以我们我想有一节经文在这个新约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是非常好的一节我想我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第10章，就是 第十章十一节，好不好？第十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述说古时候的事情，要引以为戒，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地方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们遭遇这事，都要作为什么鉴戒啊？所以接下去他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啊。所以圣经上面其实有很多啊，虽然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今天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警戒啊。那更何况约沙法，他因为约沙法做王做很久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经过什么？可以经历亚哈王，也可以经历这个亚哈谢，那亚哈谢做两年死了以后，现在又是什么约兰，所以他可以经历三个王啊。但是他以前跟这个亚哈出去打亚兰王这件事情，他却忘记了哈。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就跟他讲说啊，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啊。所以约兰这时候啊，他这个家伙还蛮有这个啊这个人的小聪明，他说哈，我们要去跟他这个打这个摩押，我们要从哪一条路上去呢？啊，然后他就约兰就自己回答说，我们从以东的旷野路上，也就是说他们要经过以东，他们要经过以东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顺便把以东王也叫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我们从以东这个的路上去，这时候啊，在第九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和以东王，他们都一同上去了，所以。这三个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是什么外邦人的以东，对不对？一个是以色列北国，但是一个是什么号称敬畏神的南国犹大的这个王，叫做约沙法。但是约沙法却跟着这样子的人上去了啊。他说一同上去，他绕行了七天的路程，他们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了啊。他们的军队没有水喝了啊，所以你把那个四个字画起来，没有水喝，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水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要先把它记起来，说没有水喝了。他们准备去攻打别人，但是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王就开始说了，哀哉！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在什么耶这个啊摩押人的手里的，意思是告诉他。就要告诉这个啊其他两个王，以色列王就告诉犹大跟以东王说，哎呀，真的是开始抱怨了，开始抱怨。因为什么？一开始说要去攻打犹太啊、这个摩押人也是他的，他这时候开始抱怨，他说哦，这个耶和华神找我们这三个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里，我们完蛋了啦。所以他还没开始打，他就什么，他就抱怨了。他虽然抱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实在是怜悯这个啊约兰王，因为神要让这个约兰王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再回到什么上帝的面前，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他们还在拜金牛犊，对不对？但是上帝每一次都给他机会，那这一次上帝给他什么机会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人做错了，对不对？像约沙法他跟着他去打嘛，本来不应该他去打，对不对？但是约沙法说实在也有一点点什么，因为他们是兄弟嘛，对不对？南国北国以前是什么兄弟之邦嘛，他现在家是有一点点兄弟的亲情，所以约沙法王跟着上去了，但是神就利用约沙法跟着上去的这件事情，要借着约沙法要来让这个什么约兰王看他知不知道悔改，神要再次给他机会。所以约沙法其实是一个好王，对不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这时候就告诉他了，约沙法就开始说话了，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啊、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哈、啊，你也不是很满意了，那我也不是很满意了，但是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就像他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约沙法他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先去求问耶和华神再来做事呢？然后我们跟着以色列王，跟着这个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王，还要一起去打这个摩押啊。所以这时候他说，哎，这地方不是有这个先知吗？哎，看起来这句话这个建议不错，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可以托他，重点就是在托他。重点是说约沙法应该是什么自己求问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在错误的当中，神任凭约沙法上去，但是神却借着约沙法把什么要找机会让这个约兰王能够看见神还是怜悯他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怜悯他。所以他说这时候这个以色列当中有一个臣子啊，他这个臣子说我们可以啊、有约沙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也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那这个约沙法就说，哎，那他必有耶和华的话。可见这个啊、 这个约沙法他知道，他知道这个以利沙是谁，他也知道以利亚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他把先知职分已经传给他的这个以利沙了。他说，于是他们一起什么？和这个以色列王约沙法王和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要使这个约兰他看见神安插一个属神的人在约兰的旁边，当约兰要做错事的时候，神要让这个约沙法提一个意见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神会摆一个像约沙法的人在你的旁边，当我们想做坏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那个人会跟你讲说，哎，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求问神，要不要我们来祷告看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神给机会在怜悯什么这个约兰王啊。所以常常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时候约兰或许有点点转机了好像说神也给他机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安排约沙法跟亚兰同行，这时候这个亚兰就开始跟着他，然后到这个以利沙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东王都是什么？都是配角了，他也没讲话也没做事。那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主角是谁？主角就是约兰王那个约沙法其实什么是配角那个以东王呢是跑龙套的以东王是都没事了，都在旁边怎么跟着走就对了其实应该是最佳男配角是这个约沙法。约沙法他在帮助什么以利亚约兰来听以利沙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说，以利沙这时候开始他做主角了。以利沙怎么讲呢？他说，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呢？这句话好像又似曾相识了，记不记得什么在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以水变酒的时候，对不对？然后那个叫什么玛利亚就跟耶稣讲说，哎，你要不要，他们没有水了，你要不要做点事情呢？那耶稣跟他讲说，我与你何干那这句话其实有两面的这个讲法，一方面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就是说他看不起这个约沙这个亚兰王，就是说这个我与你何干，有一点点排斥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较好一点的看，就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尽什么自己的责任吧就是说就好像耶稣也是跟玛利亚说，这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吧？天父如果要我做的话我就做，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点意思，就是说跟你，就是说我们各自负责各自的这个工作就好像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也好，教会里面也好，家庭也好，对不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各不相干，我与你有何干。然后接下去我刚才会讲说，他有一点点负面的，就是说他说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去问你母亲的先知，意思是说以利沙在这个时候他要跟什么，他要跟巴利的先知什么划清界限他要跟那些他父亲的先知，他母亲的耶洗别的先知划清界限，说我不是像他们先知一样，你今天你要去问说你到底要不要去攻打摩押人，关我何事因为你是什么，好像说你是拜偶像的人，你就去问你们的祭童吧，你就不要来问什么属神的这个先知，意思是这样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是各尽其职。最主要我要讲各尽其职，就是说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说，以利亚其实也在学习一件功课，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以利沙，对不起。好，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你不要这么说嘛，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这时候他跟前面讲的话也一样，对不对？他有点点抱怨对不对？约兰王就讲了这句话。其实你要注意看他讲这句话就好像说什么，你还没问之前就已经讲说，上帝要我们这三个人怎么死在这个摩押人的手中了啦。那其实如果真的像他讲的话，那你又何必问呢？对不对？那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知道你去一定送死的话，那你干嘛来问说你还可以上去吗？对不对？可见这个约兰王他最主要他就是要来看看说，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常常要来到这个先知的面前说，我可不可以嫁那个人，我可不可以娶那个人，我可不可以买这栋房子，我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好像在什么，在抽签问卜 这个什么找那个找那个啊这些算命的一样，没什么两样啊，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嘛哈、啊。他说我们不是是交在耶和那个摩亚人的手里嘛。这以利沙这时候开始说话，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他说什么？他说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他说我必不理你啊。他说什么？我必不顾你啊。所以你看看哈。接下去他说，现在你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然后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看以利沙，你觉得以利沙这样子的回答对吗？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跳过这个继续看下去，哇，然后他说谷中装挖沟啦，然后装满了水啦，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水喝啦，然后仇敌看到啦以后，这个太阳光正好照到水面上，他看起来水就好像血一样，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可以打败这个摩押人。但是我们今天要看更深入一层的，我们来看看以利沙。以利沙是什么？说实在他是什么？他是承接以利亚先知职分的，对不对？而且有捡起那件外衣，有加倍的恩高，对不对？但是神在什么？神在那个兔子啊上去，兔子啊上去那件事情上面，让以利亚暴露在什么被别人说闲话的事情上面，被别人攻击，被别人看不起。这时候上帝又要让他暴露出他自己的本性。什么叫做暴露他自己的本性？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说实在以利沙他所行这件事情都是神的怜悯啊。因为什么？因为以利沙说实在，如果真的是先知的话，你就说嘛，对不对？你何必在这个地方他看到说，他说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没有错。事实上约沙法是上帝啊，也是任凭约沙法跟着上去，但是上帝让约沙法过来啊，来求问这个啊耶和华神的先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做一个先知的人，我们也不必到一个程度说，我告诉你，我等一下要告诉你神给我的先知的话语，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先生的份上，我不会告诉你的。就好像有点点什么讨价还价啊。所以做先知的有些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以利沙这时候说实话刚开始而已，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小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如果真的有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出来神的话语，我们就直接讲，对不对？我们不用去跟人家讲说我是看在神的情谁谁谁的情面上面。所以有些时候做神的仆人要非常小心，像我这在生命当中我也要学习，就说啊，为了这个弟兄说实在很不情愿，对不对？但是看在他太太还到这个教会来的面上，我们就做一些什么事情吧。这就是非常非常跟这句话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啊。好，虽然神安排约沙法，但是那是神的事情，你也不用再去跟他说我是看在约沙法的面上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就非常清楚哈、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啊、就是说我们不用这个像以利沙一样，因为以利沙说实在这时候他先知的这个什么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因为先知哈、啊、说实在是有圣灵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以利沙这时候他圣灵的果子却还没有太明显啊，所以神也要在圣灵的果子上面帮他把他多结一些果子哈、啊、所以这时候他自己说了这句话，他说否则的话我必不理你也不顾你。但是你要知道，神会不理你不顾你吗？弟兄姐妹，神是用百般的方式要把约兰王还有以色列北国的百姓给他带回来面前，神怎么会告诉以色列的王说，约兰王说，我不要理你，我不顾你呢？今天要不是看在某某人的面子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有一点点哈，有一点点说是约沙法在这个地方的软弱哈，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看在这个地方约沙法啊、不是这个以利沙的软弱哈，以利沙的软弱哈。接下来我们看他第二个软弱。他第二个软弱是什么？他说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他说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开始讲话。很多人抓住这个地方哈、啊，就讲说哦，所以先知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敬拜，一定要开始有音乐，一定要开始有弹琴。这个哈、啊、看法就有一点点限制了什么我们什么全能的神哈、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是上帝有从神的话语要给这个先知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就好了呢？ 你有的话就直接说，刚才他已经讲错一句话啊，在我看来哈，就说哦，我要不是看在约沙法的面上，那现在他说帮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啊。其实什么是弹琴的呢？弹琴记不记得那个啊大卫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你再回去看这个啊撒母耳上十六章的时候哈、啊，那个地方并不是那时候大卫还是什么，还是小孩子，大卫刚出来而已，而是扫罗被鬼附的时候，他的臣仆讲说，哦，这个可能要弹琴的，然后再去把大卫从什么找来说，哎，你会弹琴，就真的不出所料，大卫一弹琴，那个魔鬼就出去了。对不对啊？事实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弹琴并不是得到上帝启示的方式，这就是我的重点，好不好啊？弹琴没有错，弹琴能够使一个人平静啊，所以就好像你听这个敬拜的音乐可以让你的心非常的安静，这都非常好啊。也可以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大卫赶鬼，这都是神啊让那一件事情发生，但是神却不要我们去什么去 copy 啊，去仿照以前大卫怎么弹琴，所以你今天弹琴就要就会有先知的话语。我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弹琴不是得到神启示的方式。怎么样得到神启示的方式呢？当然上帝要用各种千百种方式来启示我们，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亲近神，神自然而然会告诉我们他的话语。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很怜悯以利沙了，真的是很怜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找一个弹琴来弹了半天，弹了两天三天，神的一点话也不给他。但是什么？但是神怜悯啊，真的是神怜悯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沙刚开始有加倍的恩膏啊，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这个神看重以利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做先知的，也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嚣张啊，以为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神的话语，其实都是神的怜悯。因为神的话语不来的话，没有了嘛，我们站在台上没什么好讲的，对不对？讲了也是知识上，而不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要站在以利沙的角度看，可以看到说神怜悯，告诉我们说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几乎是同时呢，弟兄姐妹。所以我如果是以利沙的话，我会说，哦，感谢神啊，我只不过随随便便叫一个弹琴的来，结果他一弹琴，你真的就什么，就话语就来。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他不叫弹琴来了，你说不会有神的话语吗？我相信神重点不在以利沙，重点要让什么约兰王认识，好不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人也讲说，那一天如果不是一个来一个弹琴的，来一个什么打铁的，吵吵闹闹，难道神的话不会借着以利沙给约兰王吗？当然会的，好不好？所以弹琴不是重点，好不好？所以没有关系，重点是在说那个时候啊，耶和华的手就降临在以利沙的身上。这以利沙这时候，所以神的怜悯话就来了，感谢主，感谢主。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挖满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们虽然不见什么风，也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啊。他说要使你们和你们的牲畜有水喝啊。你看他耶和华神的话语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刚才我告诉大家说把那个没有水喝画起来，对不对？所以重点就是说神的怜悯，神没有一开始没有讲说你们要赶快去攻打他，也没有讲你不要去攻打他。神知道他们没有水喝，神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你们这谷必满了水，但是神有一个条件，你们注意看，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什么，在那个地方你要挖沟，好不好啊？重点在哪里？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怜悯人，但是神要人什么去辛苦工作啊，你要去挖。其实话又说回来，今天如果我们不挖沟的话啊，在这样子的情形下，它这个谷中的沟并不会满了水。意思是说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上帝就做这件事情，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两个条件，一个条件说人必须在什么，在这个谷中挖沟，那第二件事情说人必须要有信心。有些时候我们挖沟挖沟挖努力了半天，对不对？那信心怎么来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什么虽然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哇，这是什么？这是大信心呢。我们要看见雨的话，我们要看见里面有水的话，至少你要什么？你要这个看见风把云吹过来，然后下雨，对不对？然后谷中才会满水了，然后你又一边挖然后一边抱怨， 真的吗？会有雨，会有雨来吗？不会吧？那这个土里面不会冒泉水吗？会吗？所以什么？他上帝要我们什么？凭着信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好不好？那上帝怎么做呢？好，我想先跳过这个地方，我先到后面啊20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次日早上，他说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可见这个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跟你讲好了嘛，没有风也没有雨嘛。那这个水从哪里来呢？他说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水就从以东而来啊。所以他们这时候，你看哈，你要知道说他们当时哈已经快到这个哪里了啊，他们经过以东，对不对啊？然后旷野路上，然后已经快到摩押地了，好不好？已经快到摩押。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哈啊，这个啊以东是在南边，以东是在南边啊，那个摩押是在北边，摩押是在北边啊，就好像什么这个死海在北边，对不对？那个什么啊，约旦河，对不对？然后水是什么？约旦河流到死海，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这边比较高，不，这边南边比较低啊，以东比较低，从低的地方往高处流，所以水从以东来是一个神迹啊，就是说那个水会从低处往高处流啊，所以没有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二天天亮他就看到水。啊，我们或许不要再去在乎什么南边北边呢，从水从哪里来，我们在乎的是什么？上帝告诉你说什么挖沟，而且上帝不要我们看见有风有雨，但是那个水就第二天早上就有了。这就是什么？上帝今天在这边借着这个以利沙要告诉这个啊约押王啊，不是这个啊约兰啊约兰王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他更重要的，他跟我们讲说，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牲畜有水喝，解决他们已经7天，对不对？他们绕了7天的路，已经没有水喝了啊，解决他们问题。所以让我们看到说，重要的在什么？他说，耶和华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只有给他们什么水喝，神的怜悯还要把他什么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上帝只是告诉他们说，摩押人必交在你以色列人手中啊。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说，以色列会越过界啊，以色列人不应该越过界啊，但是他却越过界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小事，意思是说，等一下摩押人败在你们这个以色列，还有这个约沙法啊，还有这个以东王三个王当中啊，这个事情不是大事。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他的百姓回转啊，这是真正的大事啊，要让他们知道什么？要离开金牛犊，不要再拜金牛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第三章花很多时间讲到金牛犊的事情。今天神在行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找到工作，对不对？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怎么样？其实不是重点，不在说你有水喝没有水喝，或者是说你能够战胜仇敌，或者是怎么样？重点是什么？神要我们离开什么？我们所拜的这个金牛犊，也就是代替品，我们以为他是神，但是神说 No， 我才是真神，耶和华神才是真神。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你所做的牧师所做的事工都不是上帝，真正上帝是耶和华他自己。所以在这边一直强调这件事情，他说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手里。所以接下去他说，你们必攻破一切什么坚城美邑哈，砍伐各种树，塞住一切的水泉，用石头糟蹋这个什么糟蹋一切的美田哈。所以这些事情等一下会应验哈。好，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神的怜悯，神怜悯谁呢？你看啊，神怜悯约兰王，要他回来，不要再拜偶金牛犊了，对不对？神怜悯约沙法，怎么样呢？因为约沙法没有知道以前的什么错误的这个因以为鉴，然后他又跟着，对不对？以前跟着亚哈王去，这次又跟着什么？跟这个啊约兰王，你知道这个约沙法王他三次了呢。第一次是跟着什么？跟着这个亚哈王，他去攻打亚兰王，对不对？然后由米该亚这件事情把他给停下来了，对不对？好，那第二次呢？他又跟着什么？ 亚哈谢，也就是亚哈的儿子，他们不是去他斯去运那个金子吗？然后上帝在历代志上哈，这个啊，我把经文告诉大家，历代志下啊，20章35节那个地方，然后上帝什么就让那个船不动，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一定插手，神插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神无那个船无缘无故不动了，但是这个约沙法这是第三次犯错，第一次什么跟着亚哈去打亚兰王，第二次呢跟着他儿子亚哈谢去运那个金子从他斯，结果船就停了，第三次呢跟着什么约兰去打这个摩押，但是神什么任凭。因为神知道他不对，神借着他要来什么，还是一样要让他的百姓归回。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圣灵的感动，只要什么，一定是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哎，不管是说神让我们生病好了啦，让我们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啦，还有让这个工作又有了啦，什么这方面，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前面的话，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没什么比较，他说这些事还小啊，还有更大的事情，就是我所说的。然后神还做更奇妙的事情。接下来你看，他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跟他们什么，跟他们这个征战，他说什么？他说凡能这个征战，无论老少，都聚集在这个边界上面。第二天早上，哎，还是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他就光照在水面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的水红如血。啊，你知道以动就是以动就是什么，就是红的意思了。记不记得当时是吧，以扫要拿这个红豆汤，就是以动嘛，啊，所以他说红，其实他不是红汤啊，而是红啊，他讲红讲两次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水红如血，但是重要的不是在影射那个以动，而是告诉我们说他以这个摩押人看到水，对不对啊，因为上帝在这个沟子里面有水嘛，啊，所以这个水它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所以神的怜悯啊，我看一直看这一篇，我一直看到神的怜悯，神怜悯他有水让以色列能够喝饱，然后那个水还能够让敌人看了以为是什么？以为是血，所以你看那个水是不是两个目的了啊？让我们可以喝，然后又让仇敌看错了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但是这都是神的怜悯，我一直讲神的怜悯。因为什么？他说这时候他们就说，哦，这个血一定是他们三个王哦互相打仗，然后两败俱伤，然后所流的血，因为他们都灭亡了啊。所以这时候约押人就说，起来吧，我们就去攻打以色列人，就是抢夺他的财物。所以告诉我们说，摩押人就到了以色列的营，而不是到了以色列的地啊，因为他们已经快到摩押了嘛，对不对？他们在旷野当中，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营地，他们就开始掠夺了。这时候啊，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至于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对不对？这句话就是应验了刚才我们所说，上帝必将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前往追杀啊，他们前往追杀他摩押人，什么上面有三个字，直杀入啊。那直杀入就是说什么，已经追杀到那个摩押的心脏地带啊。他说什么，到摩押的境内，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境内啊？神刚才所说只是说把摩押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神并没有告诉他说你要什么追杀摩押人到摩押人的境内。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在生命记上面啊，你看生命记第2章第9节，我们以前看过啊，要记得一件事情，摩押是罗德的后代，神什么，神也要什么在那个事情上面保守他们。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2章，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所以以色列百姓绝对不能去拿摩押的地，好不好？这是生命记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上帝已经赐给他，你做以色列的百姓，上帝是说我必把摩押人交在你的手里，上帝并没有告诉他说我把摩押的地也给你了， 上帝并没有这么说，但是以色列百姓却追杀直到他的境内，然后拆毁人家的诚意，对不对？他说他这个拆毁人家诚意，个人抛石头填满一切，每天塞住一切水泉，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前面其实最主要告诉我们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到他们的境内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说只剩下什么？你看，只剩下什么叫做只剩下？就是说全部都毁了他说只剩下吉尔哈列设的这个石墙，用石的这个甩石的兵在那个地方攻打。所以这时候摩押王见这个阵势甚大，难以敌对啊。然后他就什么？他就率领个700个这个拿刀兵的要冲过去，要冲过阵去到以东那边，确实不能啊。他说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祭，献为什么燔祭？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点看不太懂，因为他说献为燔祭以后，以色列就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大怒？这边有小字，他说或做什么遭人痛恨，就是说人不喜欢他了啊。这个地方我先要跟大家解释说，最主要摩押人这时候因为大败了嘛，对不对？被人家整个城都怎么毁了，所以他就必须要什么？他想要冲破。他也冲不破，所以他就把他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说，哎，那献个燔祭不是很好吗？但是你错了，因为摩押人不是什么，不是信耶和华上帝的，所以他们献不是献给耶和华神，他们是献给他们的假神，叫做基摩。你在圣经上面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基摩，这个就是他们以这个摩押人的这个假神，他献给他的假神。因为什么？神只是让以后的摩押人会回来，但是在这个时候，摩押人记不记得路德以后那时候一阵子过来，但是问题是说，上帝并不要以色列的百姓越过神的什么界限所以。他是献给假神基摩所以他说应当接续他的长子，你知道长子应当是献给耶和华神，对不对？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不允许在旧约地方，你从来没有看过，从这个出埃及，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从来没有上帝不允许献人不允许把人杀了以后放在燔祭坛上面，都是用什么？都是用羊，对不对？都是用动物。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说献人上帝不把人当作燔祭，所以神在这时候这个不太高兴，不高兴，神这时候说这个惹耶和华的怒所以这件事情你看，你注意看从刚才到现在，你有没有发觉有讲话都是谁在讲？讲话都是以色列王约兰。那约沙法有没有讲话？约沙法没讲话了。以东有没有讲话？以东更是从一开始都没讲话。打仗的时候到底是谁去打？以色列的百姓去打。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沙法他知道他不能越过神的界限，也就是说约沙法知道他虽然跟以色列合作，但是他不能什么？不能去这个怎么讲？我们就说约沙法还记得《申命记》第二章第九节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去攻打这个摩押人。所以约沙法跟这个以东，说实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经上面不再写他们，乃是他们什么？他们撤军了，他们撤军，他们没有攻打，只有以色列人自己去的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你把以色列的百姓把摩押王逼到一个绝境逼到一个绝境所以这时候这个神就大怒了他然后最后几个字他说，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你看他说三王，对不对离开摩押王，然后各回本国去了。可见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因为神不允许，所以他们到这个时候就上帝阻止他们就回去了。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再回头看，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约那个以利沙所要学习的功课，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你看因为以利沙说实在这件事情不是他的专长。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如果说有先知上面的话语，要非常小心。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问题的解决专家。弟兄姐妹，一个先知 不是常常坐在那边说哦，变成好像什么我可以解决你问题的专家。好，所以啊，牧师来了啊，牧师祷告，他最近要去工作，他不晓得这个工作好还是，所以你们就带这个人来找牧师。有时候牧师想一想说，我不是 problem solver， 我不是帮你祷告，看看你是要嫁张生还是要嫁李氏。所以以利沙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软弱，但是神也使用他。以利沙软弱，今天我们也要知道，其实这不关以利沙的事情。但是如果神要让约兰王回来的时候，就是说让他回来，不要再拜金牛犊，回到神的面前，神也会使用以利沙。但是我相信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以利沙。好，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没有错，神用这样子方式使用他。但是我们要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相信啊，我们如果有神的话哈，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问题的解决专家，否则的话，人家常常会来找我们，好像在找算命先生一样。O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好，让我们看到说他谷中挖满了沟，那这个沟可以装水，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让他谷必满了水，这个水让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喝了以后，哈，所以他们虽然喝了水，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得胜了呢？没有得胜，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越过神的边界，然后他们怎么去把人家打回来的哈？所以有些时候哈，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哈，有些时候哈，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哈，就好像在主日崇拜的当中，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个信息哈，借着牧师，好像借着以利沙传扬一个信息，但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沟里面都满了水，但是我们没有得胜。你有没有发觉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好，就是说这是一篇很好的道，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好啊，但是在今天布道会的当中，居然没有人得救。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好像似曾相识，甚至于说你邀请准备开布道会哈，但是没有人来啊，好像是说沟里满了水，我们得了神的话语的喂养，但是我们却没有得胜。因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边，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像以利沙一样，就是说以利沙的 expertise， 他的专长不见得就是去回答这个以利沙啊，不去回不以利沙的专长不见得在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神还是使用他，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去说给我一个找弹琴的来，意思是说，以利沙在还没有讲说去找弹琴的来之前，其实他不是在这方面他可以回答他，因为他没有神的话语嘛。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行的话，但是上帝不，有时候我们会去做，但是做了却没有果效，这就是我这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我们家的先生他都不信主，然后找某某人，你再跟他 谈个福音，没有错，你去跟他谈福音，但是就好像沟里满了水，但是什么却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并不是讲说我们就不做，而是什么，我们知道我刚才一直强调一个真理，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真的是神的怜悯。因为什么？因为以利沙讲说弹琴来了以后，神的怜悯就让他，神的手出现，然后让他有话，然后他说谷中挖满了沟，神的怜悯让他什么，让他可以用劳力去挖沟，他还可以看到神的什么信心。所以能够看见，虽然没有风没有雨，但是里面还是满了水。好，所以这个地方哈，我想要重要就是说哈，有些时候我们去做了神托付我们以外的事情啊。最后几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神没有要我们做的事情，虽然啊这件事情我们去做了，但是不是神叫我们去做的啊，常常是这样子哦啊，包括牧者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求问神，就我们去做了，对不对啊？去做的时候没什么果效，但是有些时候你看到有果效了，那你说你要怎么讲？啊，感谢神啊，神的怜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上帝要我做的，但是我只是好吧，因为什么？因为看到约沙法的情面，弟兄姐妹。常常牧师也是看到某某姐妹的情面，看到做先生的情面，去探访他的家人，现在这就是看情面。但是我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并不是不好，而是说如果不是神托付我们做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没有果效， 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反应，没什么果效，但是也不要气馁，因为什么？因为神还是会使用。因为万一神使用的时候，哎呀，那个人你去探望，哎，结果那天居然什么受洗的，居然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个人救主的，那时候你要觉得什么？哎，这方面虽然不是我的专长，那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来而已，但是我知道神的怜悯，否则的话人会骄傲。你知道我意思，我要跟你分享，因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神怜悯常常是神的怜悯，而不是神迹。我们常常会哦，神迹，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啊，是神的怜悯。除了神迹以外，90%是神的怜悯，否则的话不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最主要摩押人他看见对面的水红如血，是神的怜悯。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撒旦想要兴风作浪的时候，撒旦在摩押人的旁边的时候，他跟他讲说，哎呀，你看错了啦，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啊，整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上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啊，一位这个弟兄或一位姐妹，然后回来告诉我说，哎，牧师，上一次我去这个申请这个什么驾驶执照，哎，我已经三次这个提给人家，照理不应该那个，然后我那天去他也没问，哦，我就祷告神啊，你看啊，结果他就给我了，他还不知道我没有身份啊。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他会认为这是神迹啊，但是那个DMV 的人就好像摩押人看到水红如血，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那个摩押人看到，哎，你怎么，你没有身份，你怎么可以申请这个东西？他可以挡下来，可以挡下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当中，我们不会分别，我们把那个当作神的神迹回来，哦，好高兴，你看神的，哦，神在我的这些事情又行了呢。那天去哦，我就祷告神啊，你让对方眼睛瞎了都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我的身份的问题，让他就直接盖章我就出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好像摩押一样，摩押人看到水红如血，今天不是摩押人看到水红如血，而是神怜悯了。今天如果撒旦站在摩押人旁边说，哎，那个不是哦，你看错了，我告诉你，你要去申请那个东西，那个 DMV 也会把你挡下来，他不会什么，那天就像你所祷告，因为神会听你祷告，让对方瞎眼没看到吗？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小心，所以在这节第三章的地方，我说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光看正面的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该学习的部分。意思是说，我们怎么讲？我们如果做不是神所托付的话，什么？就好像以利沙要学习的功课。OK， 以利沙要学习功课是什么？啊，我再重复一遍，以利沙学习的功课就是什么？就是他可以，神让他暴露在什么？一些童子的旁边，说秃头子秃头子你上去，结果以利沙没什么反应，以利沙只是咒诅他们，而且然后完了以后神就什么动工啊。那这次也是一样，以利沙虽然说我是看到一个什么约沙法的情面，哦，你去叫一个弹琴来的，这些都不是一个先知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太骄傲了，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他的事情，他可以不用做，他可以的，神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神的怜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也让以利沙的软弱再一次学习。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这里面很多这些软弱的亮光，因为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也是在那边说，神啊，你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让那个人对方眼睛瞎了没看到，所以让这件事情过关吗？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答案是什么？神的怜悯。因为今天如果撒旦要介入的话，如果神把像约伯把那个篱笆拿起来的话，我告诉你，约押看到水就是水，不会看到血，他也不会做错事，他仇敌要攻击你的时候就单刀直入，我们就完了。但是神的怜悯，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借着你像这么宝贵的在列王记下第三章，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不是那你所不喜悦的金牛犊，因为那些都是一些代替品，我们乃是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你。因为就像你所说的，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总不离开我们，因为那些罪有可能就是像以利沙一样，好像是一位先知有很大的恩赐，但是自己却陷在以为那就是上帝，或者是 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约沙法王一样，我们已经三次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忘记了前车之鉴。或许我们就像摩押人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却看错了事情。神啊，再一次我们每一个人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虽然以利沙能够承接以利亚那加倍的恩膏，但是他也在学习。愿借着列王记下第三章，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来更亲近你，而不是亲近那些事工，因为那些事工不能代表神你自己。愿你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起居。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